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一篇。在这一篇里面，我们先看这生命读经的前言。李弟兄在这地方讲到，我们何等感谢主给了我们这次训练。这次训练要说到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同正确的召会生活，我们要专注于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，这是一件生命的事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有道理上的训练，虽然我们仍然需要从神圣的话语中认识基本的真理和原则。整个训练要专一的来看罗马书，我们需要透彻的研读罗马书恢复本。本篇信息是罗马书的前言。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在圣经里的地位，我们要认识这一点，就需要来看整本圣经。我们来看圣经，就是一对宇宙配偶的罗曼史。圣经是一部罗曼史，你以前听说过这话吗？这听起来也许很世俗，很不虔诚。然而，你若进入了圣经深处的思想，就会领悟，在最纯洁、最神圣的意义上，圣经是一对宇宙配偶的罗曼史。神在基督里是新郎，这对配偶的男方是神自己。虽然他是神圣的人物，但他渴望成为这对宇宙配偶的男方。这位神经过漫长的过程之后，归结为基督，就是新郎。我们来看神所救赎的人是心腹，这对配偶的女方是团体的人类，神所救赎的人包括所有旧约和新约的圣徒。这团体的人经过漫长的过程之后，归结为新耶路撒冷，就是心腹。我们来看这罗曼史在旧约里的历史。首先，这神圣的罗曼史一再的启示在整本旧约里。我们来看婚姻的故事，我们在神创造的记载之后立刻看见婚姻的故事。这启示在创世纪二章21-25节。在这婚姻里，亚当预表基督是丈夫，夏娃预表召会是妻子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所预表的配偶，基督与召会。亚当和夏娃的预表启示，这宇宙配偶中的二者必须有同样的源头。神创造一个人亚当，从这人出来一个妻子。夏娃不是神另外造的，她乃是出于亚当。夏娃是由来自亚当的一条肋骨，一块骨头造的，指明亚当和夏娃处于同样的源头。这对宇宙的配偶，妻子必须出于丈夫，同样的，召会必须出于基督。这对配偶的二者必须有同样的源头，也必须有同一个性情。不但如此，他们必须有份于一个共同的生命。亚当的性情和生命也是夏娃的，夏娃和亚当有同样的性情和生命。这对配偶的二者必须有同一个源头，有同一个性情，并有同一个生命。毫无疑问，他们共同也有一个生活，他们一同活着。夏娃凭亚当并同亚当活着，亚当也凭夏娃并同夏娃活着。这对配偶是宇宙的奥秘，整个宇宙的秘密乃是神与他所拣选的人要成为一对配偶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与神是出于同一个源头，同有一个性情，并同有一个生命。现在我们也需要同有一个生活，我们不是凭自己或为自己活着，我们乃是同神并为神活着，神也是同我们并为着我们活着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来看，神是丈夫，他的子民是妻子。在旧约里，神好几次说到他自己是丈夫，他的子民是他的妻子。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4章第5节，那里说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称为全地的神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2章第5节，少年人怎样娶处女，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，新郎怎样喜悦新妇，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章2节，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新婚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耶利米书3章1节说，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妻子离他而去，做了别人的妻子，前夫岂能再回到他那里吗？若回到他那里，那地岂不是大大无秽了吗？但你和许多所爱的人行邪淫，还可以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看耶利米书3章14节，耶和华说，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因为我是你们的丈夫，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，从一族娶两人，将你们带到西安。耶利米书31章32节说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虽是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16章第8节，那里说，我从你旁边经过，看见了你，那正是你动爱情的时候，我便遮开衣襟搭在你身上，遮盖你的赤体，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，你就归于我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以西结书23章第5节说，阿赫拉离开我行邪淫，贪恋所爱的人，就是邻近的亚述人。我们来看何西阿书2章7节，他必追随所爱的人却追不上，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，便说，我要归回前夫，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。何西阿书2章19节说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公义和公平，以慈爱和连续聘你归我。可见神渴望做丈夫，并渴望得着他的子民做他的妻子。申言者多次说到神是丈夫，他的子民是他的妻子。按人说，我们对神总是有宗教的想法，因为他是全能的，觉得非敬拜他不可。但你们已婚的弟兄们，期待妻子这样对待你们吗？假定你的妻子以为你是伟人，是巨人，崇敬地就近你，向你鞠躬下跪敬拜，你会怎么说？你会说，蠢太太，我不需要这样的敬拜者，我需要亲爱的妻子拥抱我，亲吻我，你只要吻我一下，我就会飘飘然。我们的神当然是全能的神，我们是他所造的人，必须敬拜他。许多经文都说到这样敬拜神，然而在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和何西阿书里，神渴望成为丈夫。你有没有念过呢？古时神的子民建造圣殿，并建立一套有祭司体系和祭物的完整敬拜制度。有一天神进来，并借着以赛亚说，我厌烦这个，我厌烦你们的祭物，我要你们爱我，我是你们的丈夫，你们必须做我的妻子，我要过婚姻生活，我很孤单，我需要你们，我所拣选的人，我需要你们做我的妻子。我们来看在雅各里完全的罗曼史。在旧约的39卷书中，有一卷称为雅各，雅各不只是罗曼史，它是奇妙的罗曼史。你读过像雅各这样的罗曼史吗？ 就我而论，雅歌是最好的罗曼史。他说到两个恋爱的人，虽然我不喜欢用恋爱这个词，但我无法否认这个事实。在雅歌里，我们看见一个女子与一个男子在恋爱之中。女子说，哦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我渴望这个。他的良人立刻就在近旁，代名词由男子的他改为你。在雅歌一章二节到三节那里说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那里说，你的名馨香，你的爱比酒更美，我的良人吸引我，不要教导我，要吸引我。我不需要牧师或传道人，我不需要长老师或使徒，我需要你吸引我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追随你。这是何等的罗曼史。在亚当和夏娃的事例中，我们看见这对配偶同有一个源头，一个性情，一个生命和一个生活。在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以及何西阿书里，我们看见神渴望得着一个妻子与他同活。神渴慕过婚姻生活，使神性与人性同活，但他的子民令他失望。然而在雅歌里，我们看见真实的婚姻生活。这样一部罗曼史的秘诀是什么呢？秘诀是妻子不但必须接受丈夫做她的生命和生活，也必须接受丈夫做她的人位。在1972年非正式的训练中，我们曾指出，在雅各里，当寻求主的人经过生命长大的各种阶段的时候，主用好几种比喻说出他的特征。他用的第一个比喻是一群骏马，马是强壮有力，满了个性的，并且寻求自己确定的目标。逐渐的，借着爱的工作，这寻求者从一群骏马变成馨香美丽且盛开的百合花。寻求者成了没有意志情感或人味的百合花，然后它成了柱子。虽然柱子是指坚固的东西，但寻求者被比喻为烟柱，不是大理石柱，它是稳固的屹立在宇宙中的烟柱，但它非常有弹性。我喜欢看见年轻的妻子做烟柱，说，我的意志在我丈夫的心里，我的情感在他里面，我的心思也在他的头脑里，我只是一根烟柱。烟柱没有自己的人味，没有心思、情感和意志。丈夫对这样的妻子说，我们走吧，他会立即顺从。反之，丈夫若说，我们永远留在这里吧，也不会有问题。然而我所得知关于年轻夫妇的消息与此完全不同。弟兄若说，我们走吧，妻子就拒绝。丈夫若说，我们留下吧，妻子就坚持要走。他仍是法老车上套的埃及骏马。这样的姊妹也许寻求主，但她拖着法老，她需要卸下东西。如何卸下呢？乃是借着失去她的心思、意志和情感而成为烟柱。在雅各里的寻求者至终成为载着他良人的花轿，他不再有自己的人位，他的良人主基督如今是他里面的人位，他自己是带着基督人位的华轿。后来这寻求者成为生长东西，以满足他良人的园子，最终他成为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没有他自己的人位，里面却有基督坚强的人位，里面却有基督刚强的人位。赞美主，这就是神圣的罗曼史。 现在我们来看这神圣罗曼史在新约里面。在福音书里，基督是新郎，无疑的福音书给我们关于基督做我们救主的完全记载。然而你留意过四福音也告诉我们基督是来做新郎吗？我们来看马太九章十五节，那里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，伴友岂能哀痛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从他们中间被取去，那时他们就要进食。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九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，伴友岂能进食？只要有新郎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就不能进食。在路加五章三十四节那里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伴友进食？在约翰三章二十九节说到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他，因着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，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他为着他的心腹而来。试镜着约翰的门徒看见许多人离弃约翰跟随主耶稣的时候，约翰告诉他们不要受搅扰，基督是新郎，一切的扩增都属于他。新郎是为了心腹而来，心腹是什么？心腹是基督的扩增。四福音的每一卷都陈明基督是为了心腹而来的新郎。我们来看书信里的丈夫与妻子。在书信里，基督与召会被描绘为丈夫与妻子。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。二十五节说，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召会，为召会舍了自己，好圣化召会，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，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召会，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，好使他成为圣别没有瑕疵。丈夫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体，爱自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召会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。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。同样的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，那里说，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书信清楚地将基督与召会比喻为丈夫与妻子。我们若知道书信里所揭示的，就会看见其中岂是基督是我们的丈夫，并岂是信徒是他的配偶，是他的妻子。我们必须在源头上，在性情上，在生命上，并在日常生活上与他是一。我们来看启示录里基督与他子民的婚姻。在启示录里揭示基督要有婚娶，比如在十九章第七节那里说到，我们要喜乐欢腾，将荣耀归于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并陈明新耶路撒冷是他的妻子。这启示在二十一章第二节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心腹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们来看二十一章第九节，那里说，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来，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。在启示录十九章，我们看见基督要享受婚宴。在二十一章，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要做他的妻子。 在启示录21-22章圣经末了的两章里，我们看见全本圣经的终极完成乃是这对宇宙的配偶，丈夫与妻子。不但如此，圣经还告诉我们这配偶二人乃是一体，亚当和夏娃是一体，他们既是一体，也就是一个人。基督和他所拣选的人是一个宇宙的团体人，以丈夫基督为头，并以妻子召会为身体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:15，那里启示基督是头，那里说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我们也看到启示召会这个妻子作为身体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1:22-23，那里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并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。召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至终这二人成为一个包罗万有宇宙团体的人。以弗所书5章陈明召会是妻子，1章陈明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是基督的妻子，也是基督的身体。基督是他的丈夫，也是他的头，所以基督与召会是宇宙团体的人。这是神话语中神圣启示的合人，这合人就是一对配偶和一个人，一对以三一神为丈夫，以他的选民为妻子的配偶，一个以基督为头，以他的选民为身体的人。这是全本圣经的中心启示。配偶主要的方面是爱，人主要的方面是生命。基督与召会是一对配偶，这是爱的事；基督与召会是一个人，这是生命的事。现在我们来看旧约是预告。首先我们来看基督的预言，旧约是基督的预告，借着名言、预表、表号和影儿来预言。你若仔细的读旧约，就会发现许多种关于基督清楚且明显的预言。旧约告诉我们基督要从谁而生，要生在何处，以及他一生中许多的事。许多经文与这类基督的预言有关系。除了这些预言以外，还有预表、表号和影儿，详细的启示并描绘基督。所以旧约被视为基督的启示。我们来看预表、表号和影儿里的召会。旧约也是召会的预告，不是用名言，只是用预表、表号和影儿。就名言而论，在旧约里从来没有提起过召会。在旧约里，召会是隐藏的奥秘，然而有许多的预表、表号和影儿都预言了召会。召会的预表和影儿主要有两类，第一类由预表基督之男人的妻子所组成，夏娃是召会的预表，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是召会的预表，路德预表召会，雅各里的舒拉密女也预表召会。在希伯来文里，舒拉密女是所罗门的阴性形式，所罗门和舒拉密女是同一个名字，一个是男所罗门，另一个是女所罗门，这舒拉密女也是召会的预表。第二类包括帐幕和圣殿，二者都是召会的预表。虽然在旧约里没有清楚且明显的话说到召会，却有完全的预表。新约如何呢？新约是旧约的应验，旧约关于基督与召会的预告在新约里完全得着应验。我们先来看在福音书里个人的基督。四福音是一个奇妙人物的活的传记，四福音启示一个奇妙的人物，个人的基督，他来应验旧约。也许你经常读福音书， 却不认识其中所启示的基督的许多方面。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陈明基督的60多方面。我们在已过一些信息中曾经指出，在马太一章我们看见基督是耶稣，耶和华救主也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四章启示他是大光，在以下各章我们看见他是更大的大卫，更大的殿，更大的所罗门，更大的约拿，活的摩西，带着现实的规条，活的以利亚来应验预言。我们若仔细读马太福音，至少会找着关于基督的30多项，这些项目都列在马太福音生命读经里。基督是真大卫，真摩西，真所罗门和真圣殿，基督是一切。在约翰福音里，我们又找着超过20-30项，基督是光，是气，水，粮，牧人，门和草场。基督是包罗万有的，他是一切。你看见了这位基督吗？虽然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但他远超这个，他是一切，他是最奇妙的人物。你简直无法说基督是谁。你若说他是神，我要说他是人；你若说他是人，我要说他是神；你若说他是神的儿子，我要说他是父神；你若说他是父神，我要说他是灵神；你若说他是创造者，我要说他是救赎主。基督是一切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里团体的基督，《使徒行传》在福音书之后，《使徒行传》是什么呢？《使徒行传》是这位奇妙人物的扩展、扩增和扩大。这奇妙的人物受限制，并局限在小小的人耶稣里，但在《使徒行传》里，他得了复制、扩增并扩大。他已借着扩展到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斯提凡，甚至大数的扫罗里面而得着扩增，他也扩展到他千千万万的信徒里面，使他们都成为他的一部分。集体的说，所有这些信徒同着他自己成了团体的基督。所以在四福音里有个人的基督，在使徒行传里有团体的基督，到使徒行传末了，我们看见个人的基督，也看见团体的基督。然而我们不知道个人的基督如何能成为团体的基督，我们这么多的信徒如何能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呢？在罗马书里，团体基督的完全说明，这把我们带到罗马书。罗马书解释个人的基督如何能成为团体的基督，我们这些曾是罪人和神仇敌的众人如何能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呢？并形成他的一个身体呢？罗马书给我们这事的完全说明，详细的揭示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。因此我们来看罗马书，乃是为了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的训练。罗马书提供了这两者的概要，现在我们就知道罗马书在圣经里的地位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分段，现在我们需要来看罗马书的分段。主给了我们八个词，指明本书的八段：引言、定罪、称义、圣别、德荣、拣选、变化和结语。我们都需要记住这八个词。我们再读一遍：引言、定罪、称义、圣别、德荣、拣选、变化和结语。我以前从未看过罗马书这样一个纲要，乃是最近主才给我的。虽然22年前我在台湾就带领圣徒们透彻地查读过罗马书，但我必须声明，那时我所用的纲要至今已是太旧了。目前这个纲要用八个词指明八段才是新的、现实的，我们必须密切留意这八段的内容。首先我们来看引言，神的福音， 引言这一段是从罗马书一章一节到十七节，记述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神的福音，这是引言的内容。在下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神的福音是什么。第二段是定罪救恩的需要，这一段是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，在引言之后有关于定罪的一段，向我们揭示神救恩的需要。我们都是没有盼望、无能为力的人，且在神的定罪之下，我们需要神的救恩。第三段是称义救恩的成就，这一段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十一节。其实神救恩的成就与称义这事有关的有其他三项，就是平息、救赎与和好。我们来到三章就会说到这些词，现在我只要简短地说一下。神的称义在于基督的救赎，没有基督的救赎就无法称义罪人，所以称义在于救赎，而救赎有主要的一面平息。平息是救赎主要的结构，平息是基督救赎的主要部分。因为我们罪人欠神许多，我们被神抓住来还这债，这引起很大的难处。那个难处借着基督做我们平息的祭物得以解决。因着这平息解决了我们与神的难处，我们就蒙了救赎。基于基督的救赎，神能容易合法的称义我们。因此称义在于救赎，而救赎的主要部分是平息。那么和好是什么呢？和好是称义的结果。神的称义产生和好，这一切都已经成就了。哈利路亚。目前你也许不清楚这些词，但你能对主说：主，我不领会所有这些词，但我赞美你，一切都得了成就。称义将我们带给神，事实上称义不但将我们带给神，也将我们带到神里面，所以我们对神能有完满的享受。钦定英文译本在五章十一节说，我们在神里面喜乐。我们不但在神里面喜乐，我们还享受神，神是我们的享受，这就是称义。第四段是圣别，在救恩里生命的过程。在五章十二节到八章十三节讲到圣别，在神里面并享受神是何等美好。然而不要看你自己，许多时候我在享受神、赞美他并有份于他的丰富，那狡猾者就对我说，看看你自己，想想今天早晨你怎样对待你妻子。我一接受这提议，就从天上落到地狱，我深感失望。我在房间里赞美的时候，我妻子在厨房里做饭。撒旦提起我那天早晨怎样对待我妻子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害怕他会听见我的赞美，并且进来阻止我说，不要再赞美了，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早晨你对我做了什么吗？我们被称义之后需要被圣别。被圣别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用茶的例子来比喻。我们若将茶放在一杯白开水里，水会被茶化，我们顶多是白开水，虽然实际上我们不是白的，乃是脏的。即使我们是白开水，我们也缺少茶的味道、茶的素质和茶的颜色。我们需要茶进到我们这人里面。基督自己是属天的茶，他就在我们里面。哈利路亚。最近我向安纳罕的圣徒们指出，我们的神在整卷罗马书里乃是渐进的启示出来。在一章他是在创造里的神，在三章他是在救赎里的神，在四章他是在称义里的神，在五章他是在和好里的神，在六章他是在联合里的神。我们来到八章就看见我们的神现今在我们里面，基督在我们里面。 不再仅仅在创造、救赎、称义、和好与联合里，现今乃是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灵里，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变化和圣别的工作，正如茶放在水里，就将茶的元素做到其中，之中水会全然茶化，会有真正茶的样子、香气和味道。我若给你喝这种饮料，我就是给你茶，不是给你白开水。我若问你们是否得称义了，你们都会回答哈利路亚，我们得称义了，因为基督成就了救赎，神使我们和好了，我们现今在享受它，这是美妙的。然而圣别如何？你圣别了吗？一些已婚的弟兄若宣称自己圣别了，他们的妻子会不同意，说弟兄们当然都得称义了，但他们没有圣别，但他们有没有圣别还非常可疑。弟兄们，你们的妻子圣别了吗？做妻子的，你们认为你们的丈夫圣别了吗？有些人也许说他们的丈夫圣别了一点点，别人也许觉得他们多少有点进步。然而我不是说到进步，乃是说到圣别，那就是将基督做到我们这人里面，正如茶的素质、味道和颜色做到水里，这就是圣别。我们来看第五段，得荣就是救恩的目的。这一段其实在八章十四节到三十九节，揭示神救恩的目的。在圣别之后需要得荣，我们的身体需要得荣。一位弟兄也许相当像圣徒，但因着肉身的缺点和限制，他的身体需要得荣。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得荣。目前我必须戴又厚又奇怪的眼镜，但主来的时候我就要得荣。我们不但得称义并圣别，我们还要得荣，这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。得荣是我们的身体完全得赎，这得荣岂是神救恩的目的？神救恩的目的是要产生基督的许多弟兄。原来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现今独生子成了长子，我们自己要经过过程，成为基督的许多弟兄和神的众子。在下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看见基督是原型，我们是他的复制大量产品。小小的耶稣已经经过过程，被标出为神的儿子，我们也在同样的过程中要被标出为神的众子。他是长子，而我们众子是他许多的弟兄，这是神救恩的目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六段，拣选救恩的经纶。在得荣之后，我们来到拣选，拣选启示出救恩的经纶。这一段是从九章到十一章三十六节。神有一个定旨和经纶，他的经纶是为着完成他的定旨。神非常有智慧，他安排一切以完成他的定旨，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知道他所拣选的人是谁，也知道他所拣选的人何时该蒙召。就神而论，拣选是为了成就他的定旨；就我们而论，拣选是我们的定命。我们来看第七段，变化，在救恩里生活的实行。之后在十二章到十五章十三节有关于变化的一段，皆是在救恩里生活的实行。在这一段里，我们看见由生命过程所产生的一切生活的实行，在圣别那一段所产生的，在变化这一段得以实行，至终圣别成了变化。就一面说我们在圣别里，就另一面说我们也在变化里。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，也在生活的实行里， 使我们有身体生活同正确的个人生活。正确的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的每一面都包括在变化这一段。我们被圣别的时候，也从一种形状变化到另一种形状，从一种样式变化到另一种样式。赞美主，我们都在圣别的生命过程中为着变化的生活实行。最后我们来到第八段，就是结语，救恩的终极完成。罗马书末了一段是结语，指明救恩的终极完成，这是从15章14节到最后。神救恩的终极完成是众召会，不只是身体，乃是众地方召会做身体的彰显。哈利路亚！罗马书开始于神的福音，结束于众地方召会。在罗马书里，没有道理上的地方召会，却有实行上的众地方召会。我们在以后的信息中会看见，罗马书16章提到许多召会。最后我们来看罗马书的主要结构。罗马书的主要结构有三，就是救恩、生命与建造。首先我们来看救恩。罗马书的第一个主要结构是救恩，启示在1章1节到5章11节和9章1节到11章36节。救恩包括平息、救赎、称义、和好、拣选和预定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预定了我们，然后他呼召我们、救赎我们、称义我们，并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。因此我们有完满的救恩。我们需要区别救赎与救恩。救赎是基督在神眼中所成就的，救恩是神基于基督的救赎所做在我们身上的。救赎是客观的，救恩是主观的。救赎成了我们的经历的时候，便成为救恩。第二部分是生命。救恩是为着5章12节到8章39节所揭示的生命。在这一段里，生命这个词至少用了7次。照着8章，这生命是4重的。我们到了那一章的时候，就会看见这事。第三段是建造。在罗马书的末了一部分，就是12章到16章，我们看到建造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连同着身体在众地方召会中一切的彰显。救恩是为着生命，生命是为着建造。因此罗马书的三个主要结构是救恩、生命与建造。